上次说到杨六郎一进八柱山红旗寨，咔吧，寨门锁上了。六郎被锁在寨门以里，张超、刘盖被锁在了寨门之外。张超、刘盖一看，坏了，元帅的生死存亡不能担保，这怎么办呢？马上派人快到山下营中去请高俊宝，告诉高王爷元帅已经进去了，让高王爷马上发兵到这里是剿山灭寨，跟这帮强盗不能讲仁义。这个时候六郎在寨门里边刚要迈步往前走，呼啦，两旁过来了几十名喽啰兵，刀枪剑戟在面前一拦，别动，你要往哪儿去？六郎一看，哎呦，好厉害的阵势啊，你们寨主不是让我进山吗？等一会儿，登山拜寨得讲点规矩，寨主命令没下来，你先在这儿等一等。柳郎心想这规矩还挺严呢、啊、他无意中抬头一看，一眼就看见聚义厅前庄爵上绑着的双天官寇准了。与此同时呢，寇准也看见杨六郎了，俩人目光一对，没说话。其实啊，这话已经交换过去了，在眼光里边交换的。六郎看看寇准，意思是说不要害怕，我来了。寇准看了看六郎，意思是说你来了也够呛，我这儿要被挖心了。时间不大的功夫，就听聚义厅里外人声嘈杂了一阵，不大会儿阵势摆好了，就听大厅里边有人喊：
寨主有令，让杨延昭报进喽！
是，
呼啊呼！二百名喽啰兵刀刃对刀刃，枪尖对枪尖，给杨六郎搭上一个刀枪盖顶的人胡同。每个人那都是瞪着眼睛、撇着嘴、沉着脸，看样子都是杀七个宰八个，七个不服，八个不忿，160个不在乎。瞧那劲头，就好像这刀从剑林要进去就休想再活着出来了。杨六郎呢，身形站稳，面无惧色。这阵这个面无惧色可不容易做到，刀枪架好了，让你在这底下钻进去，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？只要那刀往下一剁，枪往前一扎，当时就一命呜呼，西天去了。这阵要真正做到面无惧色，那可得有点胆子。一般的人只能做到强作镇静。什么叫强作镇静呢？那就是脸下黄了，嘴唇下青了，那嘴呀还咧着，故意的笑，比哭都难看，这叫强作镇静。杨六郎呢，这阵是面不改色，气不长出，一抖袍袖，啪啪，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大摇大摆走进了聚义厅。喽啰这刀啊，架在一起，故意的放得很低。这要是胆子小的，一看见刀，这一眼晕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爬着进吧，就得在底下爬，这就完了。山寨上人要是一看，这就说你不是英雄。杨六郎啊，走到了这个刀的跟前，头一点没低，直着身子就奔那刀刃就撞去了，脑袋到了跟前了。这喽啰赶紧把刀嘿往高里一抬，这端枪的扑棱把枪往后一撤，闪开了。给六郎大踏步就走进了聚义厅里。这阵大厅里边孟良交代把自己的精锐队伍全都调来了，你像什么拿粪叉子的、使切菜刀的那个全刷，换上一色的正式兵器，这都是老喽啰兵，受过训练，有点资格的，不然的话怕杨六郎笑话。六郎大步走进他的桌案之前站住：
寨主，杨延昭来得唐突冒昧，不懂山规，请寨主海涵。
孟良看看交赞，交赞又看看孟良，俩人这意思是说，这个杨延昭还有点胆子，够个练武的。孟良一拍桌子，啪，
杨延昭，
你
来到我的这座高山，言说要登山拜寨，你为了什么？燕昭说：“寨主，为了请寨主放出天官大人寇准、寇平中。”
哦，
杨燕昭，你让我放了一个寇准，假如你的寨主爷我要是不放呢？
哎呀，二位寨主，八炸山上你既然称作聚义天，这寨主必定是以义字当先，我想天官寇准乃是当代之清官，寨主继承沙当官朱恶霸简恶安良寇大人是一个清官，你理应放榜。
啊，孟良说：“杨六郎，你让我放榜我就能放榜吗？可是眼下我告诉你说，今天你听了我的话，摘下了宝剑，拿掉了大枪，赤手空拳，手无寸铁，来到我的大厅之上，你可知你这是中了你家寨主爷的计策了？来啦，炸！呼啦，喽啰兵好几十就围上来了，把这个杨燕昭给我乱刃分尸！嚓呼啦，几十个喽啰兵就把六郎团团围在当中间了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哗啦哗啦，蹭蹭，刀都亮出来，刀一起往高空一举，可没往下落，为什么？等着孟良挥手呢。这孟良有个山规，这是暗号，口说杀人不算，得用手往下一挥，这才叫真下手呢。今天孟良光说要乱刃分尸，楼兵把六郎围住了，杨六郎一看不但没害怕，反而笑了。六郎这一笑，孟良说：“住手，你们都给我闪开了。杨燕昭，我问你，你笑者何来？”六郎说：“我笑，我笑的是你等山上虽然自称英雄好汉，但自我上山以来，你锁寨门架刀山，吵吵嚷嚷，既到大厅当中又要乱刃分尸。六郎身无盔甲，手无寸铁，只身一人闯入虎穴，满以为寨主乃是乱世豪杰，今日见此，呵呵呵，只不过是乌合之众，一聚之群而已。”六郎说完这句话，孟良一听，叫兄弟，他说咱们是什么乌合之众，一聚之群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旁边有个喽啰兵过来说了：“寨主啊，他说这话是骂咱们呢，说咱们像一群老怪一样凑一块儿了，说咱们好像一堆蚂蚁聚在一起了。”哈哈，你敢骂我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你孟二爷长这么大还没有敢骂我的呢，好样的！你敢骂我，说明你小子有胆子，我服了你了。六郎一听，真是天底什么人都有，我这一骂还把他骂对了，把他骂乐了。孟良说：“杨延昭，今天你要让我放天官寇准，咱们可得有个条件，咱们得说道说道。”“哦，寨主，那什么条件呢？”“我听说你杨燕昭武艺超群，能征惯战，你孟二爷焦三爷还从来没有碰上过对手。今天咱们就在这山寨之外摆开战场，你若能胜了我的斧子和我兄弟的大枪，我就情愿把寇准送交给你。不但把寇准送给你，就连我们哥俩都情愿听从你的调遣。可有一样，如若你要胜不过我们哥俩，你这把骨头就得埋在山上，知道吗？休想再出山了。”六郎说：“二位，既然提出一物相会，我燕昭怎敢不奉陪？只是我现在是赤手空拳呐。”“那不要紧，来呀，开开这门，让外边那几位都进来， 把他的马跟枪全牵进来。你今儿个一大早来的，大概还没吃饭呢吧？你孟二爷向来不打便宜仗，别把你打败了，你说是饿着肚子打的。来人呐，摆上酒席一桌，先吃先喝，吃喝完了之后咱们再打。是。六郎心想，这草莽英雄倒也是性格直爽，打仗还带管饭呢。好吧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酒席都摆上来了。六郎一看这菜呀，别说，还真有点特点，这菜都是山中野味，有老虎肉、狗熊掌、狍子胸脯、兔子腿、红烧山鸡，是清炖野驴。大海碗摆上了，大酒坛搬出来，孟良、焦赞两个人是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同时呢让六郎也吃也喝。六郎心想，大概要是不吃还显着我不够朋友，吃。六郎也跟着吃上喝上，这顿饭吃完了，孟良吩咐外边备马。喽啰兵在外边给孟良、焦赞两个人把马匹牵过来了。六郎也来到了外边，一瞧张朝、刘盖这阵把马牵进来。张朝、刘盖一看见六郎，这心才算放下来，不过还没放到底儿，因为现在还不敢断定结果如何。孟良来到外头，杨延昭，你先上马，我们哥俩后上马。杨延昭来到了张朝、刘盖两个人的跟前，旁边的从人把六郎这匹银鬃马就牵过来，请元帅上马。六郎牵过马来，班杆认证，乘胯坐骑，一抬腿鸟穿得胜钩，摘下这条亮银虎头枪，这身上就是扎金箭袖，根本来的时候就没穿盔甲。孟良一看，哎，我说老舅啊，他可没穿盔甲，咱们哥们也不能穿盔甲，要不然的话他说咱们哥俩欺负他。焦赞说，对了，咱们也脱了。这二位把盔甲也都脱了，仅穿着是软衣软靠。焦赞说，二哥，哎，我先来。焦赞飞身上马，手中一端这条混铁枪，哎，姓杨的，你是枪，我也是枪，我早就听说了你们杨家枪法挺有两下子，今天我要长长见识，快点催马前来，快一点。刘郎说，焦寨主，既然如此说法，杨延昭情愿当场献丑奉陪两趟。哎，你少说客气话，你来吧。焦赞一带马了，司将马走跟前，看枪，扑棱，抖枪就刺。杨六郎往旁边一闪身，这枪躲过去了。二马一错蹬，咔咔咔咔咔咔咔过去了。错蹬之后，马打照面，焦赞一抖枪，扑棱，又一枪。杨六郎又一闪身，二马错蹬又过去了。接着第三枪，又是如此。杨六郎又没有还招，焦赞一带战马，吁，哎。我说，姓杨的，我连扎你三枪，你为什么不敢还手啊？是不是怕了你焦三爷了啊？你要是怕了我了，那咱们就别打了，就省了事了。刘郎说，焦寨主，非是燕昭惧怕于你，我燕昭登山拜寨，有求寨主，这就让你三枪。哈哈，焦赞说，倒是你会说话了啊，你让我三枪，你让我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不是你的对手吗？告诉你，有多大本事今天你就一块都给我使出来，焦三爷要跟你大战三百合，你看枪吧。又一枪直奔杨延昭来了。杨六郎呢，这阵才用枪往我一架，开，当啷，把大枪给磕开，抖枪还手，直取焦赞的咽喉。焦赞还手招架，二马盘旋打在了一处，打到十六七个回合。六郎一看这焦赞的枪法还真受过高人的指教，名家的传授，这武艺绝不是那种三角毛四门斗的庄稼把式。六郎心想，这第一个要胜不了他，那姓孟的就不能服我，得来点绝的。两个人马打错蹬，再一照面的时候，六郎把大枪一端，双腿一较劲，这马是经过训练的，主人双腿一使劲，这马就明白了，哦，让快跑。这马四蹄动，比刚才那速度立时突然就增了一倍。焦赞没留神一瞧，这马突然就到跟前，
叫他说：“哎嘿，他娘的，这怎么回事？”
就在这个时候，杨六郎把大枪一拧，使出来五虎断门枪里的一手绝招，这叫天女散花。
什么叫天女散花呀？
前把扣，后把抬，前把向左，后把向右，前把向上，后把向下，两把脚的劲儿，双膀一较力一拧，这个枪
在对方看来就像锅盖那么大一片，全是枪头，你分不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来。一愣神的功夫，这枪才往里进。这个时候呢，焦赞看见了，一瞧这枪一抖，突面前一颤，焦赞端着枪一看，哎呀，他娘的，怎么这么多枪头，哪个是真的？就这一愣神的功夫，杨六郎这枪就奔着焦赞的更嗓咽喉来了。焦赞一看枪来了，哎呦的妈，旁边一歪脑袋，这枪噌在肩膀头子上把这个衣裳吃啦给挑了个口子，这口子挑得特别准，那肉皮儿一点都没伤着。为什么没伤着？杨六郎这枪有准儿，六郎这枪那是专门练的，下过死功夫，专门讲究这功夫劲儿，枪尖是点哪扎哪，那个劲头特别准，准到什么程度？能够纸上弹额。什么叫纸上弹额呀？窗户纸上烙一个蛾子，端着这大枪照着那蛾子，啪一枪把那蛾子扎死了，窗户纸没破。这分寸掌握的就这么好。六郎今天不能把焦赞伤了，唰把衣服挑了个口子，二马一搓蹬过去了。这口子一出来，焦赞就知道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好厉害。焦赞心想，这一枪要再往里边一点就正杵嗓子眼上，杵到嗓子眼上那可就吃什么都不香了。焦赞就在这惊魂未定的时候，二马这一搓蹬，杨六郎的枪枪转朝前，枪头朝后，这大枪杆贴着身子那么一贴，二马错蹬，两个人呢膀子相蹭着，六郎这枪往前面一拨了，哼，焦赞正琢磨这枪啊危险呢，没注意这枪正拨了到腰上，哦，咕咚，大头朝下由打马上栽下去。这下子栽的真不轻，大概肩膀头子、也给摔肿了，扑通在那摔的焦赞吭哧的一声。杨六郎马过去，赶紧一带丝将鱼甩邓林安跳下战马，把枪往德胜沟上一挂，走到跟前伸手相伸，哎呀，将军将军，快起快起快起，英雄英雄英雄，把焦赞扶起来叫英雄。焦赞那鼻子都快气歪了，少来，你少来这个，你把我从马上扑了下来光叫英雄，我什么英雄啊？我是他娘的狗熊。孟良在旁边挂不住了，兄弟，你是怎么在马上下来的？孟良说这话呢，那意思让焦赞自我解嘲一番，找一个借口说道说道。焦赞呢倒实在，二哥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来的，糊里八足的我就下来了。哎，好了，兄弟，闪到一旁，看二哥我的。说到这儿，孟良吩咐喽啰兵，来呀，把你家二姨的马给我牵过来。是，喽啰兵牵过来这匹昏红马，别名就叫火龙驹。孟良把丝缰接在手中，往腿上一绕，推推安不去，搬搬安不动，雪脚刃等绑转身摇，乘滑了坐马。旁边有人抬过来这把车轮大斧，孟良把斧子往手中一端，哎，杨延昭，快快上马与你家孟二爷交战呢。六郎燕昭一看没上马，在马下一抱拳，寨主，我跟你交战，咱们是以武相会吗？
当然了，我们两个大战三百合。
好，寨主，既然是以武相会，我杨燕昭有句话可不知当说不当说。
嗯，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。
六郎要说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孟良啊身后边背着那个葫芦，
据他手下人讲，这葫芦里边能够往外边打火球。这个葫芦是什么东西，六郎现在还不清楚，所以杨六郎呢就先得把这个事给他点明了。
六郎说，孟寨主，我们两个既然是以武相会，听说寨主身后那个葫芦是一种暗器，是不是那个东西你就不必使用了？
孟良一听，哦，呵呵呵，我心思是什么事儿？闹了半天你说这葫芦，那当然了，既然跟你是以武相会，就不能使用我这葫芦。啪啪，说着话把判袋一解，这大葫芦摘下来，兄弟，这葫芦你拿着，咱们今儿个跟他打仗用不着这玩意儿。啪，把葫芦递个交赞了。交赞一接这葫芦，我说，二哥，你可小心着点，这个姓杨的这枪法可不是一般的。
嘿嘿，兄弟，你二哥能像你那样吗？摔个鼻青脸肿在马上栽下去，你瞧着吧，二哥给你正脸。
说着话，孟良把大斧子手中一端，来吧，杨延昭，你催马来战。六郎杨延昭一看他把那葫芦摘下去了，这才二番搬鞍刃等乘花坐骑，手中一端这条亮银虎头枪，来，请你先动手。
孟良说，少来这个，
我告诉你，刚才你跟我兄弟就来这个让三枪，你跟我别让，你要让我三斧子，这说你瞧不起我，知道吗？
哦，
六郎说，如此说来，那得怎么打法呢？你先扎我，你家孟二爷向来不先动手，就等你扎完我，我才动手呢，这回我要让着你。六郎一听，这个人倒也有点意思，既然如此说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双腿一磕，飞虎扇，磕起盖顶马的肩，夹绑战马往前一催，看枪喷，这枪直奔孟良千兄就来了。孟良一看枪奔千兄来的，大斧子一举，照着六爷那手劈手，这一斧子又劈下来。六郎把枪往后一撤，开，当啷一磕这斧子，孟良就着磕的这个劲儿，扳斧头推斧团，直奔杨六郎的千兄。掏心，说了声掏心，六郎拿枪往外又一拨，二马一坐蹬，孟良一回身，这大斧子带着风就奔着杨六郎的后脑海脑后摘瓜，一斧子来了。杨六郎一低头，摔，这斧子一道寒风在头顶上过去，二马错蹬过去，孟良一拨马头，大斧子一端。孟良心想，我这头三斧子一般的，他娘的躲不过去，今天这个杨六郎还真正是有两下子，真躲过去了啊！好了，这我可真得加点万分小心。焦赞在旁边又喊上了，二哥，我看着够呛啊，把孟良气的。孟良心中暗想，人家都是讲究站脚助威呀，说我的好话，这个怎么在这给我泄气呀？啊，哦，你带马掉下去了，怕我掉不下去是不是？孟良气的一看焦赞，少说废话，你瞧着我的吧。焦赞说，好了，二哥，我怕你败了啊。我败不了。气得孟良一催坐马来到六郎跟前，一举斧子，举火烧天，你看斧子，一斧子又劈下来。六郎用枪往一架，开，大，两人打在一起了。别说孟良这斧子倒是比焦赞那枪本事大一些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大斧子抡开带挺风声，嗡嗡嗡嗡嗡嗡，马来马去，两个人战了足有二三十个回合。杨六郎心想，这个人堪称是一员勇将，这斧子招数挺纯熟，不过看起来虽然经过名人的传授，功夫还不到家。杨六郎暗想，我得想什么办法得赢他呀，又得赢他，还不能伤了他自己的这点自尊心，得让他服气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六郎很喜欢这两个人，觉得这两个人性情直爽，山野豪杰，可以收到自己帐下作为副将， 要是到了前敌之上打寒枪，这是用得着的人。想到这儿，六郎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跟他打到了40个回合上。六郎把战马往旁边一带，吁！
哎，寨主，咱们暂停一下好不好？
孟良一带马，吁！
怎么样，杨延昭？
你是不是打不过那家寨主爷？你服了气了？
寨主啊，是服了气了。
服气什么了？我服气寨主你这个劲头，你这个勇猛。不过有一样，寨主，现在你已经输了，你知道吗？
什么？我输了？谁说的我输了？你也没把我衣裳刮破，你也没把我周到马下，你怎么就知道我输了？
寨主，你往你那手背上看看，你就知道你输了。
孟良一听，往手背上看看。手背上看什么？
他低头往手背上一瞧，哎呦，
一看这手背上有4-5处带了血了，拿那枪尖点的。咱们刚才不说了吗，杨六郎那个枪那个寸劲能练到纸上弹额，这分寸掌握的就这么准，所以这阵儿把他的手点破了还让他不知道。
孟良一看这手背，啊，
我这手背怎么破了？
寨主，实不相瞒，那是我杨彦昭枪尖点的。
真的吗？
寨主，那原来您的手就破了吗？
孟良一想，可也是，原来我这手背可没破。焦赞在旁边一瞧，我说二哥，那不算，手背点破了算什么？得从马上扑了下来才算数呢。
焦赞为什么说这话？焦赞心想，二哥，我得想法让这人把你也扑了下来，要不把你扑了下来，我被人家扑了下来了，日后这一辈子你老得说我，说我没能耐。如果把你也扑了下来呢，咱哥俩一样，那你就不能说我了。焦赞这么一说，孟良呢没缓过劲儿来，
啊，对，杨延昭，
你把手背给我刀破算什么？打仗往手背上扎的吗？啊，你得讲究把我从马上扒拉下去，那才叫英雄好汉。休走看斧子，呜，
一斧子又下来。六郎杨彦昭一看，你还别说，要不把他从马上扑了下去，他还不服了。彦昭赶紧用枪往回一磕，开弹，弹出斧子，二马错蹬，俩人又打上了。打来打去，打来打去，又征战了10几个回合。杨彦昭把枪一端，俩人马打照面，来了个一马三枪，啪，头一枪直奔他的眉团，奔门窜那么一晃，孟良拿斧子一划了，开，砰，第二枪奔他小斧，孟良拿斧子往外一拨，开，第三枪直奔千斤，又来了，孟良拿斧子往外一推，开，第三枪往外一开没拨了上，为什么？第三枪也是虚的，枪往下一撤，孟良这斧子拨了过去了，这枪又进来了。孟良一看斧子往回来，不敢怕了，往旁边一闪身子，噌，这枪贴着肋头这儿过去了。孟良这身子还没等回来，六郎就这劲儿拿枪往下一扒拉，哦，咕咚下去了，可把焦赞在旁边乐坏了。